此前河北水灾的时候，很多民众就对北京红十字会的募捐项目进行嘲讽，如今几位地方红十字会的高层管理人员相继被调查，逐渐体现这个机构积弊太深。从在网上悬浮的郭美美，再到挪用270万救灾善款的云南普里市红十字会的出纳李艳平，再到数不胜数的因为贪污腐败落网的各地红十字会官员，一次又一次的丑闻大大影响了民众对捐款的热情。2023年的强台风杜苏芮肆虐中国北方之后，北京市红十字会都呼吁社会捐赠，然而消息通过网易、北京青年报、界面新闻等多间媒体转发出去之后，评论区中却充满了负面的言论。北京红十字会的捐款目标设定在600万元，虽然也都吸引到不少的热心人士捐助，但有很多 0.01 元的单笔捐款，捐款人仲在这些极小额的款项中留下嘲讽红十字会的言论，其中捐了 0.01 元的 A0 小戚樱桃坐果剂批发，写到听说农村合作医疗上涨到去381个人了，不然的话就捐多啲啦，留住仲要交返俾合作医疗。郭美美加油啊，有人直接发问，边个仲敢捐俾红十字会呢？呢一次捐款活动最后以筹集到127万元捐款而结束。曾经当个兵加从事互联网嘅叶凡话，自己喺生活中一直都系一个积极嘅捐款分子。从啱啱工作嘅时候捐10蚊、20蚊，到后嚟几百蚊，一直都有坚持㗎。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向红十字会捐了很多钱，他对记者说，之后几年里面凡是有水灾、地震这些重大自然灾害，他都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做出捐献，但红十字会一次又一次被这样质疑，令到他的信任不断减少的。郭美美事件是叶凡对红十字会不信任的开始，谁知道我捐的钱被拿去做些什么呢？他说，他表示周围的人对于红十字会的观感亦都是越来越负面的，大家讲起来基本都是在这里嘲讽的语气了。原本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慷慨解囊，但现在只有公务员才会捐款，或者想获得一些政治明星的人。当红十字会花了成27,000元在住宿和餐费上的质疑上了热搜之后，他和朋友互相调访红十字会的人的生活水平都太过好了，老百姓真太穷，不配捐给红十字会。叶凡仲在采访中向记者抱怨说，国家这么有钱，表示中国援助其他国家的时候都出手好大方，不差老百姓几个钱啦。这次水灾他因为关心灾民选择向当地的政府捐款，将钱直接转账到政府的账户，他有些无奈地说，我认为政府拿着这些钱真是去做一些事嘛，但是我也都不相信他会百分百将这些钱用在救灾灾民身上，他们也都可能将这些钱拿去其他的项目度用，但这个真是没办法，能够帮一些就一些啦。中国国内经济疲软亦都令到不少人不再有闲钱来到捐助灾区。思雨说，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每到老师号召大家捐款的时候，总是冲在第一前线，储了好耐的零用钱一下子拎出来一啲都不心痛，有段时间甚至仲会将自己的早啲的钱都摊返落嚟再拎去捐献，但疫情三年他所从事的零售业形势不好，有时候看到其他的国家发消费券、发支票促进消费，又觉得自己的国家其实并没有真正想要帮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因此现在看到官媒号召捐款，他亦都兴趣没什么的。国家有钱我才没钱，令国家去解决。我就算了，从事出版业的郭先生表示，自己和周围的人早就不向红十字会这些机构去捐款了。这个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都不相信国家能够将这些钱用在灾民身上。他说，虽然很多声音在网上发不到出来，但大多数人还是有不满的，因为害怕删帖封号嘛。不少人在抨击红十字会时候用了正话、反话、阴阳怪气地嘲讽的手法。从事出版业的他虽然自己公司的仓库不在河北，但亦都有不少同行受到影响，提到出版业如何从灾情中自救并恢复，他表示 主要是同行之间会互相帮助，亦都会有传媒报道呢啲事情，呼吁民众买书，仲有淘宝呢啲网站嚟到帮忙策划一啲活动。但佢透露，政府嘅补偿同埋补贴等事项都未落实，亦都因此大家都唔相信政府机构组织嘅捐款。呢次为咗避开地势低洼嘅红安而泄洪到去其他地方，令到佢觉得自己亦都不过系等待割嘅韭菜可以被牺牲嘅代价，我哋韭菜就唔捐款啦。佢话，当红十字会遭遇信任危机嘅时候，唔少民间自发组织嘅公益力量同埋援助机构得到群众嘅关注同埋信任，亦都有人宁愿将钱捐俾民间力量，亦都唔愿意捐俾官方嘅组织。韩红基金会就是因为快速、高效、公开、透明的特点得到网民的好评。疫情最严重的初期，韩红基金会每一日都会在微博实时公布项目进度，每隔一两日都有一批物资运送到有需要的人的手里面，并且详细公开捐助者和受捐人的信息。不少在第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亦都表示，韩红基金会送来的物资是他们收到的第一批援助物资，替基金会博得不少的好感。这次北京河北等地因为暴雨而爆发的灾情，亦都有很多民间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的。除了蓝天救援队、公羊救援队等资深救援力量之外，还有不少并不熟悉救援的非专业人士尽己所能出一分力。从事传媒行业的 M 从武汉疫情开始参与一些救援工作，原本只是因为有亲戚朋友在武汉，所以就同几个好朋友一起购买口罩等物资送过去，但后来发现需要物资的武汉医生越来越多，身边愿意出来的人也都越来越多，再加上他因为从事媒体行业，消息比普通人更加灵通啲，语言表达能力也都不错，所以就私下建立了群组，帮忙牵头联系愿意捐助的人和需要帮助的人，又在公众号等平台呼吁。后来21年的郑州水灾，他又和身边的人参与其中，到了这一次北京和周边地区洪水，他已经略有经验了。水灾发生的第一时间，他就和朋友开始用 Excel 表格统计需要的物资，例如是橡皮艇、食物、急救包等等，再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宣传。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入来之后，他就发现橡皮艇等专业设备不是太过适合没有救援经验的普通人去操作，就专注在那里筹集食物等生活用品上。不少资深的救援队入了去之后，食物稀缺，我们就召集在北京的朋友买些食物和饮用水之后，就走高速去河北和救援队交接。他表示自己做救援并非有意而为之，只是觉得应该伸出援手。叶凡则对记者说，自己近年来定期向名为大爱清晨这个救助尘肺病农民患者的基金会捐款，因为发起人黄克勤曾经是一名调查记者，并且发表过多篇揭露社会和政府阴暗面的深度调查文章，包括对于2012年7月北京暴雨调查。叶凡表示，他认可黄克勤，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现在对于一些不公的社会问题也都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敢于发声，而不是怕事。而红十字会这些官方机构不单止不透明公开，亦都没有令到他体会到这种要替底层人民做事的正义感。尽管北京红十字会对今年水灾的筹款活动已经停止，但是网民的抨击却未有停低过来的。他们开始从北京红十字会公开的资料中去找浪费和贪污的蛛丝马迹。引起争议的包括官方发布的使用捐赠物资信息明细表。今年5月共有总价值146万多元的物资来自北京五木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的捐赠，项目用途是救灾救助，接收单位是通州区张家湾镇陆新庄村和通州区张家湾镇北大化村。大众又发现捐赠公司北京五木服装公司的地点就是接收单位所在的通州区张家湾镇北大化村。捐赠公司的控股人桂连旭是北京红十字会常务理事会成员，他拥有的另外一间公司的所在地就是另一个捐赠接收单位所在的 通州区张家湾镇六新庄村网民就质疑啦，由于捐助方同埋接收方都在同一个镇上，捐赠日期和发出日期都是5月22号，处理时间咁快，加上桂连旭的身份，捐赠有左手捐给右手之嫌。网民仲质疑，救灾救助当中是不是需要用到单价几百元的针织衬衫、西装和上千元的皮衣呢？因为税法规定，用于支持红十字会事业的捐赠，企业在年度利润总额 12% 以内的部分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五木服装公司此举在网民看来是有故意避税的嫌疑的。另一个引起质疑的就是北京红十字会6月一项名为博爱在京城健康基层行的活动。活动发起人户慰问救助款4000元，但花了成27000多元在活动住宿和餐费上，另外又在活动牌和环额制作费上花了成880元，花在餐饮住宿的费用比花在救助上费用多了成7倍左右。全国慈善总会名誉副主席和人大代表周深曾经在2013年提议通过立法强制捐款，即每个人每个月必须捐工资当中的一笔钱用于公益。在他当年的提案中，慈善捐款将同纳税一样，按照法律的程序成为每个人的应尽义务。当年他的提案就引发巨大争议，被网民炮轰是工资抢劫法。八月中旬，各大门户网站上突然有好多篇文章提到这个10年前并未被通过的提案，文章中仲提到每个公民都有义务为社会做出贡献，慈善事业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这些支持该提案的观点。网民怀疑这样的一波的密集的宣传是跟之前红十字会筹款时遭到的反弹有关，希望通过这些文章来到引导舆论，让大家继续为红十字会慷慨解囊，但提案相关的文章之下依然是反对声音居多，除了谩骂之外，还有人用反讽的口气表示希望捐款数量和个人资产成比例，让那些有钱的贪官多捐一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奥斯丁的报道。